各位听众大家好，开工第一期播客终于来了，这里是吃包编辑部，我是水水。
我是兔子。
我是蘑菇。
本期播客呢，主要来说说预包装面包的配料表和营养表。之所以会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北方老家，在家附近的便利店看到了不少便利店自己品牌的面包，然后这个时候身为食品人的习惯就自动开始想看一下后边的营养表和配料表。讨论这个营养表和配料表之前呢，也想问问大家平时买预包装面包大概是什么场景。我很早以前是因为比较新奇，因为罗森麻薯的那个品，后面是因为比较便宜和方便，会买盒马的吐司啊，就主要买的一些预包装面包，就是这两个原因。
我现在能想到我买预包装的面包应该就是公司这边需要进行测评吧然后日常的话可能也会是通过像盒马或者是叮咚买菜，有的时候会有买一些相关的烘焙产品。
我好像买预包装的往前最早也是能够追溯到当时罗森的那个麻薯，因为我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买预包装的了，然后有买预包装的经验全都是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全麦面包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的测评。但现在随着短视频的一个兴起跟线上购物，它在整个的烘焙销售占比里面不断的在增加，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说一些带货的达人也好，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或者是说一些宣传词给到消费者或者是说给到屏幕面前的一些受众，通过他们的一些说辞来直接影响他们是否下单。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来聊一聊主要预包装面包，是因为就是预包装面包它对于背后的不管是他们的原料配比还是说一些营养标签的一个标示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学会去看它的配料表，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对于一些商家的宣传词汇进行一些甄别。如果说你自己想要拥有一定的辨别能力，那我们可能这期主要想讲的是这些。
对，就不管是商家用来宣传一款产品的，还是说他们在详情介绍页啊，或者是它的包装袋上有的给到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前了解这款产品。那其中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可能是信息密度比较高的两个板块，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我们先来聊聊配料表。
我们来拆解一些基础的配料表里面他们有使用哪些原料的时候，可以先把一些基础的原则在这儿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比如说如果说你去看它的配料表的时候，它的配料表是应该要按照制造或者是说加工食品时它的使用量的一个递减顺序去进行排列的。但这里面就比如说如果说你的这款原料它的加入量没有超过 2% 的话，那它其实是可以不按递减的顺序进行排列的。如果要是甄别的话，需要给到一个大致的参考的话，比如说在我们的食物中可能盐的含量通常是在 0.5% 到 1.25% 之间，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排在盐之后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它可能大概量加入量都是不会超过 2% 的，所以就是越往后的可能就不必太过于去纠结它的一个含量的差异，因为都相对来说是占比比较少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有的它的一些成分它括号里面会进行展开，如果是说它前面的这款使用的原料之一跟后面的使用的原料之一里面有一些相同的成分，它其实是可以进行合并标示的，就是说它只需要标示一次。
对，其实像蘑菇刚刚讲到这些呢，主要就是来自国标的一个规定。我们今天要聊到的配料表也好，或者是营养成分表也好，其实都是要受到一个国标的约束，也就是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以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它其实规定了非常多的内容，然后也非常细，我们就把其中相关的摘出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刚刚蘑菇讲到这一条应该是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讲是比较受用的，就是它的那个排列顺序是按照递减的顺序来排的嘛。我们下面再展开讲就是它的一些常见的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时候，也可以大概跟大家讲到可能在某一款面包里面它的某一种原料大概的添加量的范围是多少，这样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觉。
大家在收听本期播客的时候，也可以在便利店买一个预包装面包，一边看一边来收听一下本期播客，
或者是说打开淘宝选择你会下单的那款，一般也会有一个完整的标签，可以对比着来看，对比着听。
这期的主题就是预包装面包嘛，然后其实预包装面包的配料表常见组成就是原料还有食品添加剂，然后在面包制作的常见原料上呢，最主要可能第一个也就是小麦粉。其实说到小麦粉的话，它本身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麦粉它就是以预拌粉这个
预拌粉的这种形式，
对对对，所以我们将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预拌粉它里边会有什么东西。预拌粉的话，小麦粉本身呢也会增加一些改良剂啊、氧化剂啊，还有一些酶制剂，来提高这个面团的性质和产品口感。然后我们一般称这种面粉就是预拌粉，在一些连锁饼店呀、大型工厂使用会比较多，然后可以有效的提高生产力。
就是常见的粉类里面，刚刚讲到就是通常可能是以小麦粉的形式出现的。那有些如果说他用的就是一款预拌粉，那他会把这个预拌粉的配料表展开，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一些主要，比如说小麦粉，然后再加一点比如说谷软粉啊，然后还有可能会用到维生素 C 或者叫抗坏血酸，好久没有讲这个词，然后还有一些乳化剂或者酶制剂，就是你也能看得到这个预拌粉的配料表是什么。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他还用了其他的一些粉的形式，比如说像全麦粉，然后像其他一些粉类，像玉米淀粉，可能乳清粉、蛋白粉，大家在有些产品上面能够见得到，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在面包产品中会出现的粉类。有些所谓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添加的就是，你看配料表就是很明确的可以看到，它是小麦粉加一些麦麸，就它其实没有全麦粉这个东西，没有这全麦粉这三个字的，因为它是以小麦粉加麦麸的形式来实现它看起来像全麦面包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另外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像燕麦片啊、芝麻、亚麻籽啊这一类的添加的干料。
我这里边还是说一下，他们不是有一些会在预拌粉的副原料上面吧，就是会有一些增加一些改善口感和操作性的功能性原料，可能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比较像化学物质的东西。他们这些原料呢，其实大概就可以分为酶制剂啊、乳化剂啊、氧化剂啊、还原剂啊，就是这几大类，根据自己想要的这个面粉的状态，然后按适当的配方比例就可以调制出各个场景或各个面团面包比较需要的用粉。然后这里还想说一下，就这些改良剂啊、氧化剂、酶制剂，你像改良剂呢，它主要是通过增强面团的这种抗拉性和面筋的这种耐烤性，就提高面团的发酵程度和机械强度，使面团更加易于操作和加工，所以它其实比较常用于预拌粉当中。然后氧化剂呢，是主要会通过氧化作用让面团更加的稳定，提高面包和饼干等产品的体积和口感。然后酶制剂呢，它是一种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天然酶或者酶复合物，这个东西它可能通常是从植物和动物或者微生物中提取出来的，
比较天然。
各种添加剂呢，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类，比如调节水质的会用到硫酸钙，会增加这个水的硬度，然后还有一些增加酵母养分的，比如麦芽糖、淀粉酶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是增强面团的延展性，硬质纤乳酸钙，还有我们会比较常见的单双甘油脂肪酸，然后还有一些强化面筋或者增强面团弹性的，比如大家会看到的谷软粉、维生素 C， 还有比如葡萄氧化酶、木聚糖酶这些东西，所以它们其实各有各的作用吧。
其实在聊预拌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当于也把可能会额外添加到面包里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也都带出来了，其他就是可以预先比如说在以预拌粉的形式加到这个面粉里面，也可能是我在制作面包过程中使用小麦粉，然后另外再去添加这些食品添加剂，来达到刚刚水水跟我们讲到过的一些不同的功能。补充一个点，刚刚讲到是增强面筋的这个部分，有讲到有谷软粉啊，然后有那个维生素 C 啊这些，我觉得它们的作用机理会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谷软粉其实它相当于是补充面筋，然后像维生素 C 等其他的那个酶制剂，它们是就是对面筋作用来增强面筋，就它们同样是让这个面筋的状态就是强化，但是它们的作用机理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们的发力点不同，
就是一个是往量上去作用，一个是往质上去作用。
嗯，对
对。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些酶制剂，酶制剂是个统称嘛，但是不同的酶制剂它们的作用也会不太一样。除了刚刚举例的说是扮演了类似那个来强筋作用的一些酶制剂之外，有些酶制剂可能会起到一些乳化的作用啊，然后或者是作为酵母的营养啊这些，然后根据酶制剂的那个来源不同，然后类型不同，它们的作用也会不太一样。
哦，这里我也有找了一些例子，就比如说脂肪酶它可以使馒头包子等陈皮色泽更加亮白，然后木聚糖酶可以使各种面粉制品口感更加细腻。所以如果它是使用的话，其实都是在配料表会有所体现的咯。
酶的话我记得就是它不一定是说所有的你使用了酶的都一定要标示出来。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你在最终产物里面是检测不出来的东西，那它可能就不需要在你的配料表里面进行标示，所以就不需要，不是强制规定说要把酶制剂在配料表里面展示出来。但是蛮多使用了预拌粉的，我看到的有些他们预拌粉展开如果有用到酶制剂，他们还是会把它展示出来的。包括有些面包乳化剂如果说它只以面包复配乳化剂几个字出现的话，它其实体现不出它这个是天然乳化剂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它可能会把它展开啊，我这个复配乳化剂里面我用的是什么什么酶制剂，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之前就是国标里面它其实有单独提到过，比如说你酶制剂在中产品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酶的活力的，它甚至都不需要你进行标示的。如果是你在这个最终的这个产品出品之后仍然保持着酶活力的，它就需要就是按照国标的标准进行一定的标示，就是需要你去标示出它的那个添加量。因为我们其实刚才在讲的这个主要在讲的小麦粉里面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形态预拌粉嘛，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样子，之前不是说有分享的时候出于对我们国产制品的一些保护，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说日本进口的一些粉进口到国内的话，它就只能就是标识的是预拌粉嘛。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吗？
对，是的。所以进口的粉至少在他们报关的展示的配料表里面，它是就是有在小麦粉之余会另外加点东西，然后以预拌粉的形式进来，但是也会有就是它是这样标识但实际情况下它是纯粉这样的一种情况。
而且我想说的是，即便是我们理解的纯粉，通常的做法可能会需要添加一定量的酶制剂来进行一定的熟化嘛，
可能存放或者是添加氧化剂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然后不一定是酶制剂，就是维生素 C 可能是最常见的，相对成本来讲的话应该很多面粉厂家也会选择是维生素 C。
我在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说，就是如果他们是使用了面包预拌粉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预拌粉的包装上它是能看到他们会写说就是什么什么预拌粉，
通常是需要以预拌粉的名字出来，然后再把它的配料表展开，就是你什么杂粮预拌粉啊，什么黑麦预拌粉啊这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使用了这种预拌粉呢，它就做出来的面包，就是以我们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它做出来这个面包它一是对口感，二就是对这个身体健康。
它肯定是要遵从一定的标准来添加的，就是每一种食品添加剂在不同类型的食品里面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规定，就是你的最大使用量不能超过多少。那对于这个最大使用量的理解，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国际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里提到的定义。首先呢，制定食品添加剂在各种食品中最大使用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说某种添加剂的摄入量它不会超过人体的每日允许摄入量。那这个每日允许摄入量的评估准则呢，是在不产生明显健康风险的情况下，以体重为基础表示的人一生中每天可能摄入的食品添加剂的量。参考这个准则制定出来的最大使用量往往也是远低于评估值的。
对，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增加了添加剂之后它对口感的影响会很大，或者在使用上边是能够感受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需要添加这些东西呢，肯定就是为了实现某些目的。那在操作上是一方面，就比如说我打面的时候，它加了一些氧化剂或者加了一些什么强劲的东西之后，它非常的耐打，它就是可能我这个打面的时间把控的没有这么精准，但它也不会打过头或者怎么样，不容易打过头，这样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掌控。那包括在中间的一些分割环节，揉面环节或者是锅机器的环节，它就是机械耐性更好，就是在你的制作过程中对这个面团有什么诉求，那它可能可以通过这些食品添加剂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操作性是有这样的一个改良的作用。然后另外就是作为预包装产品，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货架期的需求嘛，它会需要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它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柔软度，那它会需要用这个食品添加剂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抗老化的一些效果。虽然刚刚我们其实也列举到了非常多的食品添加剂，就是那种名字一长串很长的化学的食品添加剂或者是生物的一些酶制剂，可能它们很多功能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概括来讲就是乳化的作用啊或者强劲的作用啊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个产品里面同样作用的东西可能也加了不少，就加了不一样的几个成分。以乳化剂为例，它们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时间段以及持续程度会不太一样， pH 的要求，对水温的要求，或者是我可能一个是在一开始就发生作用了，我可能是在后面才开始发生作用，那它也会需要说我需要你在怎么样的一个期间然后发生多强的一个作用，来决定我要加哪些类型的乳化剂可以达到一个复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水分的问题，一个是对于食品安全，就是对于你人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添加剂对于我们口感的一些感知嘛。如果说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测试场地最直观的感受，虽然我不是很想比如说我通过一些价格来对标面粉的话，那如果说100多块钱一包的面粉跟200多、300多以上的面粉，有些100多块钱一包的面粉，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会讲打面有几个阶段嘛，你打到后面其实会有一个过线的阶段，那会儿你的面筋其实打过头了之后，面筋结构会重新瓦解。但就是有一些它100多块钱的面粉，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小麦的蛋白质的质量就不太好，所以它会加相当多的一些强筋的成分，或者是说添加比较多的谷软粉，所以你在打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反而不容易打过，它的面筋是非常耐打的，就是因为它有添加了这样的一些成分来去保证它的一些基础的操作性。那如果要是说对应到一些工厂产线的时候，你没有添加一些添加剂的面团，那它可能在过机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受到一些机械损伤的，出来的制品可能就是我的体积比较小，或者是说我整体的口感也不是很好，但你添加了添加剂之后，可能就整个的一个产线的生产它就会更加的高效，而且出来的制品也是大家更能接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
本身小麦粉比较劣质的情况下，然后去添加一些食品添加剂去改良它的一个性状，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对预拌粉的一个认知。但一些比较优质的预拌粉，它也会用比较好的小麦粉的原料，然后只是为了要实现某一种功能，然后或者说是某种专用粉，比如说大米面包粉，就是日清的那一款好了，它本身就是有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它在用了100%的，那当然这里用的是米粉，大米粉之外，然后再加怎么样的一些东西，让它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面包的表现，就它不一定说它的那个主原料就是用的比较劣质的一个主原料。
刚刚聊完了预包装面包的就是第一个大原料小麦粉，然后它里边可能更多的一些工厂或者连锁饼店会使用的预拌粉。之后我们可以说一下它其他的原料，比如说糖，然后还有一些油脂啊，或者一些其他鸡蛋牛奶酵母啊盐啊之类，就是比较常见的东西。
然后糖嘛，大家比较常见就是白砂糖，或者是以绵白糖糖粉，或者是红糖，还有蜂蜜也可以放在一块儿，就是带来甜味的 甜感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在大家开始谈糖色变之后呢，就出来了各种类型的甜味剂。那人工甜味剂、天然甜味剂，再加上糖醇，各种类型的可能都会有看到一些产品上面有做一些相关的应用。就比如说常见的人工甜味剂，你如果看到像糖精、阿斯巴甜、安赛蜜那些是人工的甜味剂，然后天然的甜味剂，海藻糖也算天然的甜味剂，然后像甜菊糖苷、罗汉果糖那些也是天然甜味剂。另外就是一大类的糖醇，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赤藓糖醇，然后还有木糖醇啊、麦芽糖醇、山梨糖醇，这些都是。然后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功能型的低聚果糖，它也有一定的甜味，对，但它也可以主打膳食纤维或者是益生元一些概念。糖和甜味剂主要就是这些。反正对于甜味剂的使用，我们之前往期的播客里面应该也聊到过我们那些观点和态度，我觉得大家就是见仁见智。
营养价值的话，我们在下边会说到它的相对应的营养价值。对，除了糖之外的话就是油脂，而油脂呢可能也可以分为人造黄油、人造奶油，还有我们更熟悉的起酥油、麦淇淋、食用植物油。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的，就是人造黄油、人造奶油还有麦淇淋，这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模拟的黄油，相当于是通俗来说就是人造黄油，学术一点的名称就是麦淇淋。然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麦淇淋、黄油、起酥油，我觉得可能需要简单的来说明一下的，就是起酥油的话，它就是大概98%-100%的油脂的含量。如果是黄油跟麦淇淋，它们基本上可能是80%的油脂含量加20%的水。
还有一些食品原料，比如鸡蛋、牛奶、酵母、盐。
乳制品除了牛奶，预包装的，特别是大工业的产品里面，可能更多用到的是奶粉，就是脱脂奶粉啊之类的。所以就有些产品在用了牛奶之后，他们甚至还会专门打一个宣传词，就是用了液态奶来区别其他的一些产品用的是奶粉。所以像奶粉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原料。然后如果说是偏更加高端一点的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预包装产品里面会不会用到一些稀奶油啊，然后甚至是酸奶油啊这一类的东西。奶油奶酪应该还是已经蛮常见了，就是这一类的乳制品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在面包里面会应用的一个原料。
好，刚刚我们说完了面包制作，尤其是面粉它的添加剂，然后面包制作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添加剂，比如说一些在风味上边啊，或者在防腐方面增加保质期上面，它其实也会额外再添加一些添加剂。
对，其实我们上面讲到那些甜味剂的时候，有些它其实不属于食品，它是属于那个食品添加剂的嘛。额外要讲的可能就是防腐剂，就传统的可以用在那个面包上面的防腐剂就是脱氢乙酸钠和丙酸钙，然后还有山梨酸钾，是在面包里面常见的会应用的传统防腐剂。那现在就是在大家追求清洁标签或者是天然防腐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可以相对比较天然的这样一些有防腐功能的添加剂。
比如说有些醋粉，如果它有标识醋粉的话，其实也是为了增加保质期。
还有那个乳酸链球菌素，
乳酸链球菌素比较偏短保的一些预包装产品里面已经可以看到有应用的了。但是可能很难说一下子去取代丙酸钙跟脱氢乙酸钠它们的防腐效果，因为这两者是相当于是强强联合，刚好可以去规避掉大部分的一个微生物的繁殖。
不是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们会不允许使用脱氢乙酸钠，所以这个东西它现在是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这中间其实也牵扯到很多的利益相关吧，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防腐剂，然后一下子如果说被禁用的话，那有哪些替代方案，所以就一直都还没有落实。
而且比较八卦一点的， 哎，我忘记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因为当时大家在讨论的是在面包制品里面去禁用脱氢乙酸钠，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反对的原因是因为那你在面条里面或是说在一些其他的这种面制品里面你没有禁用，那为什么就是比如说面包这个东西里面它不能被使用了。
嗯，哦，这样。
那听下来，所以现在目前绝大部分吧，预包装面包产品他们都会使用脱氢乙酸钠，有的还会使用脱氢乙酸钠加山梨酸钾
加丙酸钙，基本上可能就是脱氢乙酸钠跟丙酸钙是两者一起使用。
那我觉得防腐剂里面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刚刚提到那些不管是化学或者天然的防腐剂的应用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然后像醋粉那些甚至有些酸味调节剂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就是把这个 pH 来降低，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想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防腐它是一个栅栏的效应，就是防腐剂只是最后的一道保障工序，那如果说你在前面的整个生产环境做到足够的清洁度，然后再通过你的配方或者是什么工艺的一个调节，然后层层加码起来，可以达到一个防腐的效果。嗯，它就不是完全只依赖于防腐剂。
哦，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食品添加剂，然后一些配料表，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在2023年烘焙观察的时候，也有采访过一些从业者，他们也会说，在烘焙市场上，近年来关于清洁标签呼声是越来越高的，消费者也会更加的要求说，我希望我买到的产品它是有这种清洁标签，含义上吧，就是希望它这个标签越来越短，使用的东西是从一些化学的物质变成一些更加天然的物质，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消费者吧对清洁标签的一些定义。
对，我觉得首先。在法规上面没有对清洁标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或者是规定，然后对消费者来讲，对清洁标签的认知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刚刚讲到，可能一方面就是我希望这个配料表越来越短，就不要这么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不管它是化学还是天然的，可能对很多消费者来讲，我是不太能区分的，但我希望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是认识的，就是是在我认知范围之内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更多的消费者来讲更好去理解的所谓的清洁标签。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举例讲到的一些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对很多消费者来说还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所以它其实也不太能够辨别和区分。
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前面在讲到小麦粉里面，或者是说我整体的就是制作面包的过程中会添加到维生素 C， 它有的会写维生素 C， 那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些可能就会写抗坏血酸，有些就不知道抗坏血酸到底是什么东西嘛，就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巧克力制品里面它会添加，它的括号里面会有生育酚，因为它主要就是在巧克力里面可能是作为抗氧化剂嘛，而且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防腐的作用。但如果你要是写维生素 E， 就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要是写成生育酚，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关于食品原料它的名称的一些基础的科普，就是因为大家不熟悉也会带来一定的恐慌嘛，
就它不是普罗大众都会想到的，哎，有这样一个概念，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追求。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要看就配料表更短一点，我看得更明白一点这种。要么就是大家天然的认知会觉得说，如果说保质期比较短，那可能防腐剂加的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其实对短保的追求也是大家往这个让配料表可以更简单的一个追求的方向吧。
接下来来讲，除了配料表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格里有能量、蛋白质，然后脂肪，可能脂肪下边还会写反式脂肪酸，然后还有一个碳水化合物，最后一个是钠。这里有一些概念吧，是营养成分表呢，它的单位是千焦，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千卡还有大卡，所以如果我们在计算的时候的话，是需要除以 4.19 得到一下我们需要的数值。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就这每一个项可以稍微的展开来讲一下。首先这个能量的数值它是一个计算值，就是不管是生产的厂家 来直接计算，还是说它送检之后根据这个送检检测出来这些成分这些营养素来进行计算，它都是根据各营养素的含量以及这个营养素的一个能量系数来给它计算出来的。然后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案例，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有没有印象或者有听说过，就是大概是在21年的时候，某品牌的全麦面包遭到上海市消保委的一个点名，就是说它是虚标营养成分，实际的这个热量呢是远超了标示的这个值。然后后续就这个品牌在发表这个之前声明的过程中，就是有解释到说其实是因为配方做了调整，增加了谷软粉，然后但这个营养成分的数据是没有同步的更新的，所以这个营养成分蛋白质的含量以及这个能量值就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偏差。我们这边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能量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在营养成分表里面大家比较常见那个能量值的计算单位是千焦，然后蛋白质对应的这个能量系数呢就是每克17千焦，然后脂肪就是每克37千焦，碳水化合物是每克17千焦，然后基本上根据这三大营养素，然后给它按照它每百克所含有的这个克重，然后根据它这个能量系数给它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每百克的一个能量大概是多少。然后你在日常去吃摄入一些食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系数去计算出你日常摄入的某一种食物它大概是有多少的一个能量的补充。
我刚开始知道它是这样的通过计算得知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蛮震惊的，而且后面就是通过你去翻看国标会发现它的这个计算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波动空间的。那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在这里面有单独的标识出膳食纤维，那你就还需要把膳食纤维提供的这个能量也加进去。就比如说如果要是有一些低聚糖或者是说抗性糊精之类的，它也是给了你一个参考值来进行折算，比如说它是每克只有八千焦，但如果你在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没有单独的去标注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你就可以不用把这一部分的热量计算进去。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它更多的可能是作为一种参考。
刚刚讲到就是有没有标注膳食纤维这件事情，就是通常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包装上面是有打说我这个东西是富含膳食纤维或者是高膳食纤维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在宣称膳食纤维相关的一些概念，那你在营养成分表里面就需要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标注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计算能量的话就需要把它的能量折算进去。我们可以稍微例举几个数字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觉。我大概查了一下，我们成年女性基础代谢可能差不多是1200到1400大卡，就是我们在用这个跟卡路里相关的这样一些讲法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用到大卡，可能跟前面的千焦是需要去稍微折算一下的。然后全麦面包呢它的常见的一个热量可能是在每百克1000千焦左右，也就是700到1200千焦之间吧，就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波动，那它折算成大卡就差不多是240大卡。然后白吐司呢是每百克差不多是280大卡。我们如果说比较常见的一个规格就是厚切2公分的白吐司，虽然它是标方吐司好了，可能糖的含量是面粉的大概5%到6%，然后油脂大概是5%到6%这样的一种标方的白吐司，它的一片也就差不多是50克左右，那差不多是140大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热量。两片吐司加起来就可能差不多是一碗米饭的热量。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在甜味剂里面大家会使用到糖醇嘛，那糖醇它在国标里面也是没有一个规定的能量系数的，但是为了科学的计算这个能量，所以国标的建议就是赤藓糖醇能量系数是不计入热量的，那其他的糖醇的能量系数建议是10千焦每克。 然后类似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标注需求，就如果说你在食品配料中含有或者是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的或者是部分氢化的油脂，那你就需要标示出这个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就在这个营养成分表的这个脂肪下面还需要再缩进写出反式脂肪酸。然后另外如果说你在食品中是天然存在的反式脂肪酸，因为像黄油啊，像动物奶油啊，它其实本身就是会含有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的，那这个需不需要标示出来是不强制的，是企业可以自愿的去选择标或者是不标。我们也看到有些品牌的这个稀奶油它其实都是会标出来，
但感觉标出来大家会更恐慌。
比较权威的像中国居民反式脂肪酸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是一份非常严谨的报告，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就是它对比了乳及乳制品里面就是这些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里面它100克可能是含有 0.08， 它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如果说是黄油的话，它其实每100克是含有大概 2.24 的，如果是麦淇淋，也就是说人造黄油的话，它其实也就大概含有 2.18 左右。就一些麦淇淋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过去其实是普遍的低于说你天然的黄油的，但是针对刚才就是水水提到的说它标识了之后反而会容易引发人们的恐慌，我觉得这可能是舆论导向的一个作用，但它标示出来其实正向的作用是大于说对于消费者引起的这个过度关注跟过度讨论的一个恐慌的。因为还是以数据为例的话，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的加工工艺没有去更多的关注到这一块的话，比如说以日本的某一款就是非常经典的麦淇淋来进行对比的话，它最初没有升级之前，它的100克麦淇淋里面是含有14克的反式脂肪酸的，但是经过了人们对这个问题更加的关注，它现在是每100克可以降低到 0.91 克，所以就是它强制标识一个东西是需要经过非常长的一个论证的时间，所以也会反向的去倒推食品工厂它去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工艺，就是只不过就是消费者去关注到这一点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滞后，或者是说现在随着大家传播更加自由更加广泛，可能就是我直接的说一个结论传播的范围更广，也容易导致大家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就会去引发一个过度的恐慌。但整体而言，我觉得对于食品工业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推进的作用的。
你标了之后，你至少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至少自己有个数，我吃这100克我吃进去多少反式脂肪酸，然后我应该每天要怎么样控制，让我的总量每天摄入的总量不会超过那个 2.2 克之类的。
其实天然的也都是有的，但不过主要是现在它其实天然有嘛，你是可标可不标，它如果低于 0.3%， 大概大家都是 0% 来算，如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氢化植物油或者精炼植物油这种，那其实多多少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
因为氢化也分部分氢化和完全氢化，那现在的一个工艺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完全氢化，甚至是不用氢化这种工艺来做人造黄油的，或者说麦淇淋吧。所以它这个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有待商榷的，它不是说是完全对等的，说出现人造黄油这样的字样它就一定说有一个较高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所以如果它不是用就是氢化或者这种工艺的话，它就直接写人造黄油嘛，就是在它的配料表上会这么写是吗？
就出现人造黄油麦淇淋这一些东西，就是它就不是一个天然的黄油嘛，它就是化学加工得到的一种油脂，那这个油脂它可能是氢化的，可能是持其他的一种工艺来加工的，那这个氢化里面还分成了部分氢化和完全氢化。那部分氢化相对反式脂肪酸的那个产生的量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完全氢化它其实就是可以做到产生的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它是不能够完全画等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希望说它是能够给它标出来，那我自己比较清楚，我在这个食物里面摄入了多少。
那么说完这个氢化植物油，要继续来说一下起酥油嘛，同样作为一些油类，在小红书上边发过一些起酥油的内容。第一个高赞评论就是起酥油等于反式脂肪酸，它就是反式脂肪酸的别称。但我觉得我写的内容里边应该是不是的，就是没有画等号。
我觉得这样一方面我们当然是会需要做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科普，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会觉得也不能强求消费者要每个人都是非常了解啊这个人造的油脂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然后它的工艺不一样，然后它不同的工艺会产生的这个反式脂肪酸含量不一样或者是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个认知门槛是有点高的。就我自己去买东西，如果我对某一类型的原料不熟悉，我会希望说它能够告诉我，就是它不管是在详情页讲到，还是说它在这个包装上面讲到，还是它通过这个营养成分表标示来告诉我，那我就有一个依据和线索。不然我就只根据配料表里面这些字眼，我自己确实是很难去判断的。那大家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那我干脆有这些字眼的我都不碰。一旦出现像有人造奶油、人造黄油、麦淇淋、起酥油或者是什么植脂末、代可可脂这一类的这些人工人造油脂、化学加工的油脂，大家看到之后都觉得不 OK， 然后都会有反式脂肪酸，我不吃，我不要，这样不接受。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筛选方式。
我觉得随着现在加工工艺的一个进步，它确实本身就是它反式脂肪酸的产生量就已经相当小了，而且根据国标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强制标识，它给我们已经进行了规范，或者是说武断的来说吧，相比于说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是否是起酥油或者是说麦淇淋，可能我们更加有效的是我去看你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它其中标示的一个反式脂肪酸的一个含量会更加的公允一些吧。也就不会产生太多的一个恐慌。不过这里面可能就是我们还想再来聊一下的，就是油脂如果说你没有进行过一些现代化的加工，它其实本身不管是说它存储还是说运输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容易发生氧化反应或者是说酸败的，会导致你这个油脂反而处于一个更加的不安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它品质会裂变的更加的快。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现代加工的方式来让这个油脂制品更加的稳定，甚至是说它的去延缓它的一个酸败也好，或者是说氧化反应也好。但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反式脂肪以外，就如果说从个人出发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去关注到它的一个饱和脂肪酸，这里兔子可能会有亲身的经历。
之前体检的时候不幸获悉我居然是高血脂，我自己也是非常难以相信，然后告诉我身边的亲人朋友之后他们也是非常难以相信，但是他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而且他那个更具体的那个数值就是说我的那个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然后所以是需要控制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的。所以过往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 care 这个油脂这个东西的，但我现在会比较注意说有如果说它有标注出来是饱和脂肪酸友好，就比如说之前看到那个乐事薯片，它就是有一个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系列，我就哇非常受用。就是它如果说能够告诉我这个标的这个数值它具体里面含量有多少，那我可能是更方便我去做一些判断。
有一个基础的常识就是通常来说植物油脂其实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动物油脂相对来说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会相应的更高一些。所以如果真的是你的血液粘稠度、血脂，或者是说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需要去关注到你真正的这个摄入健康的话， 更应该关注的是多摄入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植物油脂，尽量的去减少像猪油啊，还有就是黄油这些动物油脂的一个摄入量。
嗯，然后包括你在吃肉制品的时候或者肉类的时候，然后也尽量不要吃比较肥的那个部分，变成了一期健康健康注意事项宣讲节目。但是当然我后来有去复诊啦，就是医生他给到建议呢，就是40岁以下可能你的身体还是有一个这样基础的代谢能力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指标稍微有点高，不用太去控制或怎么样。当然我个人会想要说我要稍微控制一下，是比较惜命的那种类型，但医生会给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所以就是也不需要，如果说体检指标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波动，然后你就诊之后没有一些其他的异常，那其实也不用太过的恐慌
啊。前面其实水水最开始提到就是我们这个能量标示的时候有举的一个例子，是他那个那面包里面就它的钠含量大概是200毫克还是多少毫克来着，
人那个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量2000毫克以内钠，
那蛮多的耶。
因为我之前看到就是有一款全麦吐司，它是大概100克的全麦吐司，它的钠就大概有433毫克嘞，这个其实还蛮高的呢。
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吃的苏打饼干，钠含量一定要好好注意哦，它钠含量很高的
哦。
我是之前看了范志红老师的微博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
就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来去关注我们入口的食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是一件好事。而且从我个人出发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里面一直缺乏的两项基础的教育，一个是有关食品的基础的普及教育，一个是有关法律的基础的普及教育。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健康问题越来越早的，可能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的，而且我们确实食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之处，但它确实也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去带我们探索嘛。我觉得如果说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进行这样一些的知识的普及的教育，就以防是说我们就不用在一些最基础的认知上大家还去产生一些南辕北辙的看法，或者是说非常武断的一些看法，这样大家都有一个基础的辨别跟认知能力，同时也能就相当于是对我们的食品工业起到一个监督跟促进的一个作用嘛。
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你送进嘴巴的东西，包括面包包括其他的一些食物有更多的关注和觉察之后，就是会有一个更多元的体验。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其实你通过观察或者是实践你的食物跟身体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你其实是可以更加了解身体的需求，然后可以更加达到你想要实现一个营养或者是健康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保持身体一个更加自如的一个状态。然后对外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食物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去观察世界的切入点，这个讲得更远了。我觉得就是它是可以去，你通过你这些食物食材，你对它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思考和了解，它是可以串联起它比如说背后的一些原理呀，然后它不管是通过种植采摘养殖，或者说是捕捞之后通过怎样的一个流通的方式或者是加工的方式，然后一步一步到你眼前，然后作为你的食物。我觉得去通过食物是可以了解到这其中的一些运作机制，还有一些商业逻辑吧。它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然后建立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认知的一种途径。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想再补充一点，如果说我们对食物入口的食物比较关注的话，我们可以更加的去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饮食结构，或者是说依据自己自身的一个反馈进行一个怎么样的饮食调整。不管是说规律作息也好，还是说我们需要根据推荐的一些摄入量来进行一个更均衡营养的一个摄入，我觉得这样可能相对来说是更 更科学，或者是说避免陷入单一饮食的这样一种情况里。其实单一饮食反而是更容易给身体带来问题的嘛。虽然我们上面提到了很多添加剂，但任何时候就是我觉得撇开剂量去谈都是多少有一点耍流氓的意思，因为添加剂它能够流通到市场上，而且就是国家会对它有一个基础的添加量的一个限制，都是背后经过了很多的不管是毒理学测试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测试，都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来去尽量的去保护我们的饮食安全。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食品科学这一块还是可以给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信心吧。而且说的再不近人情一点，我觉得面包它说到底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日常的食物。它首先会有一个价格的差异，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品类的差异。我们在拿着放大镜去过度的去审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更应该考量的是它在我饮食结构中的一个占比，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对它有一个太过不符合其实的一个期待。它可能真的只是你主食的一部分，或者是说作为你零食的补充，它没有办法去满足那么多的营养。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对一个普通的食物有太过超出它本身食物价值的一个期待跟苛刻吧。
是因为我们只是在讨论这个面包嘛，所以你在单一讨论一个商品的时候，一是因为我不了解，然后二来呢，你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东西太复杂了，因为复杂所以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害吧。但其实你每天即便是你拿面包当主食或者是当补充零食，但你也不可能就是只吃面包这一个东西嘛，就其实还是要多样化饮食，就每天这个东西也吃吃，那个东西也吃吃，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天然食品。然后可能预包装食品的话，它因为方便原因，比如说大学生他可能宿舍里边正好这些预包装的面包他就更好的囤。然后还有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些配料表啊，还是应该更多就是多科普吧，就是如果你有些看的配料表，他们可能有些就是天然的成分，那可能他换了一个名字，或者说他那个名字太过于复杂了，就是不懂。比如说什么醋粉，这些其实看起来它就是增加保质期，增加食物多样性吧。然后我们下期播客再见，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出来留言，如果我们看到的话也可能说不定下一期就会聊到这个话题。
好，谢谢收听，
拜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大家收听吃报编辑部，是 CIB 推出的一档聊烘焙的播客节目，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搜索吃报编辑部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 CIB 烘焙技术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我们下期再见。